早上好，听众朋友，这里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我是谢欣，
我是徐成南，
我是陈一舒。
哎，差点说自己是 Michelle 哈。今天因为很轻松，一到周二早咖啡的时候，总是带着非常轻松的心情来跟大家聊，所以今天这个话题也是很轻松。相信我们在澳大利亚的华人朋友很多都遇到过的，哎，自己身边也有朋友加入的，我们今天讨论的有关社团的话题。
哎，所以说今天节目呢，就想来听一听，来您来说一说哈，那个加入社团活动对于您来说到底是意味着什么？哎，是为了到那边去寻找朋友，是为了强身健体呢，还是说仅仅是放松心情哈？
哎，有很多种想法，当然在我们周围的朋友当中也有不乏他没有参加社团，也不愿意加入的，那究竟是为什么呢？所以今天我们就开通了热线电话13007993231300799323，欢迎我们的听众朋友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哎，跟我们聊一聊，您加入社团了吗？尤其是在澳洲这个社会哈，您加入了，为什么加入？您不加入是为什么？我们也非常期待跟您一起来分享这一切的信息。
嗯，其实在做这期节目之前哈，那我们也是各自分头去采访了身边的人，想了解一下，哎，其实大家生活中到底有没有去参加社团活动。我先问了我中国的朋友，他们都说，哎呀，平时工作忙成这个样子，根本就没有时间去做任何工作之外的事情，哪有心情和心思来做社团活动呢？而且还有些人呢，可能会理解说，哦，那社团活动是不是参加公益活动啊，是不是必须得为好像社会各方面做出一点贡献和表示呢，才叫参加社团活动？
嗯，这个理解方面其实也都是有各自的不同的哈。
嗯
啊，那么刚才讲了是，你问了中国的一些祖籍国的一些朋友都没有加入，那澳洲有没有问过一些朋友呢？
那其实在澳洲这边加入社团活动在身边的人还是蛮普遍的，因为想想其实这大家也可以想得通，因为很多大家都是从中国来的移民，来到这边以后可能为了想找一个更加熟悉的环境，想找一个譬如说这样身边华人比较多的，或者是兴趣大家爱好比较相同的，大家可以走到一起，可能会比较更容易的来就是打发在海外这个生活上的一些无聊也好，或者各个方面也好，所以说我也是采访了就是多个哈，就是说因为不同原因来参加这个社团组织的人
啊。刚才我们讲了社团，给大家在这儿说一下，这个社团并不是我们可能单一的理解的，就是一个什么样的这个什么联合会啊，什么友谊会啊。这个社团，所谓社团就是社会的团体组织，就是人多，哎，在一起聚在一块儿，
是
出于各自的这个大家想要追求的或者想要达到实现的一些目的，这样在一起的一个组织。
对，而且现在像这种社团的形式哈，跟我们传统意义上都不太一样了，就是说感觉不像是说像传统意义上很多人到一个地方聚在一起搞一些活动，现在很多像在这种社交媒体上，比如说像一个微信圈啊，大家可能就会哎有一些兴趣走到一起，就成了一个像那种电子平台的社团。那像我自己的话就有很多，比如说有教会的，还有汽车的，还有那种就是足球的，都有这种社团。
哎，我就
变成网友
了。我们一书自己也有自己的这个参加的团体好像。
是，我手机上面是有很多的这个不同的微信的群，各种各样不同的，有些是从来没有看过的，有一些是别人拉进去的，都是有包括体育啊、音乐啊、文化啊，然后还有一些是可能是社会性质的，有一些是可能政治性质的，有一些可能是职业性质的，都有不一样的。
还是门类蛮多的。
是，
哎，
刚才盛南讲自己是采访了去，我们先您给我们介绍一下，你首先采访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朋友呢？
第一位朋友呢，他之前是一位这个从事这个体育和这个足球职业的一个人，那他退休之后呢，就想哎，可以让更多的球迷朋友能够走到一起，大家可以聊聊足球，而且呢，也可以让那些本来不懂得体育的人呢，然后进来以后也开始能够爱上这个体育活动。
他是在澳洲吗？
对，他是在澳洲。那我们下面先来听听这个朋友他对于参加这个社团活动分享的心得。
那么呢，我呢，因为是搞体育的，可能在某种体育上面呢，就是说比较就是接近就是专业。那么好多那个华人社团呢，对这个体育呢也比较欣赏或者比较重视，所以呢好多社团呢都知道，但是呢我参加公益活动呢也谈不上，就是说人是因人而异吧，就是专业体育呢能参加一些活动，比如说跟你们点评啊，社区周末锻炼身体的时候给他们辅导啊，讲讲这个足球的这个体育的关键的那种技术范畴啊，这个是有的，但是呢参加公益活动 就可能理解有些偏差，什么公益活动是不是对社会一种奉献啊，什么什么，或者帮助老人啊，或者是做点那个这个捐款啊，这个相对来说少一点。因为为什么呢？社团太多了，我不可能所有的社团活动都参加。那么南区社团、北区社团和华人那个体育社团都知道我，因为这个呢就是说有一个局限性。因为第一精力没那么多了，然后呢只不过呢就是周末参加一些体育锻炼，大家呢就是指导，主要把他们引向一下正轨，就是说不要走一些负面的。所以比如说这种竞争体育里面还有打架，我就指出了说我不希望看到，也谈不上社区活动嘛，就是大家业余爱好锻炼锻炼身体，对吧？然后呢大家成为一种交流，一种高兴，一种就是一种那个互动，就是大家保持沟通嘛，对不对？那么然后呢他们一边踢球锻炼了身体，还能提高自己的足球的那个技术和那个欣赏足球的能力，这很重要啊。我们欣赏足球能力很差很差的，所以我在经常在那个微信上，因为你们没有加了进来，同时叫他们提出问题来，我来解答他们的问题。我认为这样的是对提高那个欣赏足球，比如说下次世界杯或者欧洲杯或者这种什么情况什么差距，那么就能出来了。就这些活动还是有的，那么没有去什么帮助老人，什么打扫那个养老院啊，或者是捐钱啊，或者是做什么什么什么什么 cleaning 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这个倒没有。那个主要是就跟年轻人帮助他们就提高这种专项体育的那种这个欣赏程度，和自己锻炼身体出身汗，健康又有了，自己又提高了那个看球的知识能力，那个多好啊，对不对？大家又是好朋友，大家经常在一起聊聊，而且呢兴奋的时候，有时候技术发挥的比较淋漓尽致的时候，还有一种微笑啊，或者是大笑啊，又减肥又健身又欣赏交朋友。
嗯，
我倒是觉得这也是一种公益活动啊，也建议陈先生以及以后可以把它这个普及到更多的年龄层。
那关键是可以达到锻炼身体、结交朋友的目的哈、那它也算是一个社会团体。那听众朋友，您自己有没有加入什么样的社会团体、社会组织？哎，您加入之后是不是有一些什么样的感悟，都可以来跟我们进行分享。所以今天我也开通我们的热线电话13007993，13007993，来等着您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
嗯，那说到其实我们很多人哈，从最早加入社团的话，可能就是从大学时期，大家加入像这种大学里面像学生会啊，或者像那种体育俱乐部开始。
摄影社团。
哎，那下面呢，我就采访了一位现在正在澳大利亚上学的一位大学生，那他也是对比了他在中国就是上大学参加社团和在澳洲就是参加这些社团啊、比较不同的一些感受。哎，我们也可以来听一听。
刚上大学那会儿就特别想参加社团活动，因为我是山东的考生，然后可能大家都知道山东考生出去上大学需要比其他省的考生考到更高的分数，然后上了大学之后就觉得终于自由了，然后想尝试一些在高中的时候尝试不到的一些事情。刚开学的时候就发现很多社团都在学校中心的地方招新，然后我也填了很多份报名表，后来就被我们学校的一个叫外联社的社团录取了。我当时期待的主要的工作是可以多跟社会接触，然后锻炼自己的沟通能力，还有协调能力，还有组织活动的各方面的能力。但事实上跟我想象的很不一样。有很多琐碎的事情需要我们去做，当然我是不是外联社的什么重要的骨干，我只是刚入学的一个小新生，但是我们最多需要去做的事情其实跟其他社团没有什么太大的分别，就是在学校有重大活动的时候，他会把我们都召集到一起去搬凳子啊，布置一些会场，就这样的活动。所以说这跟我当时的预期有特别大的出入，然后在大二的时候我就决定退出这个社团，在大学四年中以后就再也没有参与过任何的社团活动。我是09年8月份来到的澳洲 NU 读书， 当时来了之后，因为学业很紧，也没有参与社团活动。但是有一次，中国大使馆在这边有一个活动，邀请到这边的中国留学生，还有他们的外籍导师都去参加。我当时因为没有什么课余活动嘛，然后也特别想去参与，想去中国大使馆看看里面是什么样的。但是我提出这个想法之后呢，就被组织者否定了。然后他们说，这个活动只是给 CSC 这个项目来的留学生可以去，其他的像我这种拿 NEU 奖学金的这种留学生就不可以去。所以当时内心就觉得受到了10000点伤害。从那以后呢，就对所有的社团还有任何的组织就都失去了兴趣。再加上本身学业又忙，然后有很多生活上的事情需要处理，工作之后呢，就更是没有，什么样的热情去参加社团活动了。
那听了一位学生的分享，我们现在已经有听众朋友在等着，我们先来接听这位罗女士。早上好，罗女士。
早上好。
哎，请问您有什么要分享的吗？
对的，因为我呢，觉得就是我想讲的就从1990年开始，最早的时候我是和这个一个四川川菜馆的一个老板，因为他是我的客户，我是做金融的。当时我去他的餐馆帮助他这个借贷的时候，餐馆非常非常的安静，就是没有什么客人。那个是90年代。当时呢，我就发现他楼下有个四亿同乡会啊，大家知道这是以广东话为背景的，而且
对。
是很长久的，1930年就成立的。另外一个我工作的这个楼下还有一个福建会馆，所以我当时一想的话呢，就是这个川菜馆，当时你也知道，报纸也不像现在这么多，
对。
没有人来吃饭。那么我就在想了，这样吧，我就说我们来成立一个四川同乡会吧，因为我本身呢是参加过几个社团活动的，由于我自己是一个搞金融的背景，而且还在最早的 2CR 电台做过中文的国语节目的这个一个就是应该是一个主持人吧，当时那个时候是国语，因为我也不是说这个专门是播音员出身的。所以说呢，我们登了报纸，我们就长话短说啊，你们时间很宝贝。就登了报纸，我们当时有几个就是四川在那吃饭的人，就说我们登个报纸说我们要成立一个四川同乡会的话呢，就是要选会长。然后一登了报纸以后呢，就有很多人就来相应，当时大概是100多人。当时我们就选了一个会长，在这儿是一个学历最高，又是 New South Wales 大奖当讲师的。
对，
大家排列一下，谁来的时间最久？他97年的时候已经来了14年了。那我们就请了这位蒋会长，大家都知道，就是他还是挺有名气的。现在科技学会啊，还有什么什么协会，这个诗词协会，现在就是说他现在越来越身上担任了很多很多的这样子的会长了。我呢是一直没有做会长的，因为我呢就是觉得是我是召集人就可以了。然后川渝同乡会还一直延续到现在，但是活动越来越少了。
大学可能忙
当
了。
时呢就是我跟使馆，因为我采访过，当时采访过那个中国大陆来的这个领事的时候，当时他们说他们知道的社团也不过就10个左右，那么就是90年代啊，95年、96年那个时候，然后我们那个社团还参加了一个就是说在邓小平去世的时候，我们还专门到了这个领馆去吊唁，然后我们又帮助了很多的这个四川来的留学生啊，做生意的。慢慢呢，就说这个，这就是一个背景吧。然后呢，就是我还被邀请参加了悉尼的华人作家协会，因为当时华人作家协会是一个黄庸年的台湾作家，也是一个华裔的移民，他成立了这个作家协会。然后由于作家那个时候在这儿还并不是很多，而且这个词也变成挺广义的啊，也不知道谁是作家，这个后来呢，就发展到所有的任何华人媒介的报社的这些记者都参加了这个华人作家协会。
那加入的这个组是蛮多的哈。
对对对，然后我也被邀请1997年， 跟王国忠一块儿被邀请了，在一个这个海湾的一个船上，当时是冯小晨来邀请唱了歌。所以说慢慢呢，就是当时因为我是一个 part time 在 2CR 电台一个客串的一个播音员，但是我也不是专业的，我还有我自己的金融背景。
嗯，
慢慢我就知道，就是在2000年之前的这个华人社团也是非常有限的。
嗯嗯，那罗女士不好意思，能不能麻烦您把节奏稍微加快一点？我们下面还有好多听众在等着，谢谢。
但是现在呢，我就跳到现在啊，我们穿越式啊。现在就是我就感觉到，我也跟这个李华清这个总领事呢，有一次在吃饭的时候聊到这个问题，他已经感觉到说现在的社团太多了，已经发展到300-400了。
嗯嗯。
然后甚至呢，由于我的办公室在 City 吧，有些社团呢还发生了一些不愉快的事情。
嗯嗯。
包括这个会跑到这个 New South Wales， 因为注册社团是要注册的，每年还要 renew， 还要交这样的
是的是的
费用。就是有一次就突然一个社团就给我们打电话了，就是说哎，你们能不能跟我们到 New South Wales 那个去fair trading 去，赶快去帮我们这个 suspend 掉我们这几个这个会长这个意见不一致，某某会长又怎么怎么了。我当时就发现这是一个 disaster 了，这个怎么会越来越多听说这些出问题。
嗯嗯，
但是呢，就是出问题，我知道呢，就是有一种背景，并不是我们最早的时候为了一个帮助华人啊、乡音啊、乡情啊，就是在这边华人有一个自己的港湾。
嗯嗯，
啊，因为当时那个我们当时还写的是，就一所港湾专做华人的声音乡音，无需客问客从何处来。但是那个时候慢慢矛盾多了以后呢，我就退出了几个社团，我就说这样。
罗女士实在不好意思，我们现在线上因为太多人在等待。
哦、对对对，
那我其实也明白了您的意思。
我就讲一下这样子的背景，就是说呢，后来的社团呢就是要到这个使馆要去，好像要去跟他们沟通一下，然后使馆才会出来参加他们的庆祝活动了。好，那就这样。
谢谢，
好，谢谢罗女士。好好好，好，我们接下来赶紧来接听李先生的电话。早上好，李先生。
哎，你好。
哎，您请讲。
哎，我来澳洲很长时间，差不多30年，但是我从来不参加社团。
啊，为什么呢？
因为我对社团是非常抵触的。我认为一个国家应该以政府的强有力的力量为中心，然后接下来以家庭的这种模式来组成一个国家，这样才是健康的。
嗯，
那么社团呢？那么这是如果是以一种平常心来建立一种社团，那是可以的。但是有些社团它要独立于国家的权利，它好像要建立一种建立在国家的力量之上，那么就产生这种非常坏的负能量。或者有些社团它要取得金钱上的优势啊，还有一些不健康的这种形象产生，对于一种人权啊，对于这种社团啊，就是产生对社会产生非常坏的影响。
嗯，好，非常感谢李先生。
好，
嗯，好，谢谢。
我认为就是领事不应该支持社团。
嗯，
我是这个意见。
好的，好，谢
谢
李先生。
谢谢。
嗯，好，我们再来接听李女士的电话。早上好，李女士，您请讲。
哎，你好，大家好。
哎。
我就是想说哈，因为现在在悉尼的华人中国人越来越多，
嗯，
所以这种社团呢，我觉得需求应该是很大的，一些志同道合的人都大家聚在一起，应该是真是一个很好的事情。但是唯一的呢，就是说好像我们很难找到这方面的信息，不知道哪些社团就是适合你，所以我也希望这个平台呢可以为我们建立一个沟通的渠道，就是知道悉尼都有哪些华人社团，我们可以去参加。
嗯，好的，那这是您的态度是吗？非常感谢您，林女士，那也欢迎你以后多多收听我们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可以得到很多信息。谢谢你，我们来接听，赶紧接听张先生的电话。早上好，张先生。
你好。
嘿，
hey,
您请讲。
哎，各位主持人大家好。
哎，你好。
哎，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听到前面几个人意见都很好。因为有一些是因为我们乡音的关系，所以产生一些譬如说潮汕会馆啦、啊，譬如说当越南人、有越南人的会馆，这个都无可厚非了，因为有它的必要性，有就是老人家要照顾了什么，这个有必要性。但是我是跟提供大家一些那个啊， 比较一般的会馆，就是说没有，不是说哪一个国家的，我是说有一个，我有参加一个叫 Jamestown Club，
嗯，
它是国家做的，任何国家的人，甚至我们的会长是荷兰人，
嗯，
它里边也有英国人，也有香港人，也有台湾的，也有老人，也有小孩，也有男的，也有女的，多元的。所以我是希望说，大家除了说我们自己的相应的会团以外啊，就是去参加这个政府的鼓励，这个一般的是多元民族都来参加的。
嗯，
哎，你会在那里训练你的英文能力。
嗯，
啊，互相沟通，互相聊天，
哎，
那是最好的地方。
哎呀，非常感谢张先生，哎，正好你回答了前面这个李女士的这个问题，非常感谢您给我们拨打电话。那因为时间关系，在这跟大家说再见了。接下来我们把时间得交给我们广东话组的同事，我是谢欣，
我是徐胜男，
我是陈一舒。
那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在电波中不见不散。如果您想继续收听或下载我们的节目呢，也可以登录我们的网站 sbs.com.au/mandarin。